正成现象即佛论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伦殿广播加火大洋老乡扎尔罗刚哥罗珠正尼正哲尼的农德老师这里东哥就是老师学生年纪的格拉罗文字刚到这边这里马路我们都得来就是罗珠跟老婆就打不着洋老的比洋灯松都得来接中牛摩牛罗里接接着中子我们在等着每个今年中作了这样的红灯的大江在平台松用的你做家这头就找不着当着你家这道路嘛要我来要来的的这都能记记记得我这人记道路的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接近不做东西你没想送你不能进步那家把个人当我们赞助学么都东巴的机将老乡擦了
大家先发菩提心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我们闻思佛法，然后发心完了以后呢，我们准备讲课。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是这个荣僧班智达。他说的一个关于密法的见解方面的一个小的比较短一点的这个论点，荣僧班智达，我们大家都基本上都知道，他是尼玛巴的最伟大的这个成就者之一，那他的论点呢，是非常这个精彩的，他虽然是有些这个零散的，有些这个著作虽然不是很长，讲的比较简单的，但是呢，他是用这个最简单的方法去这个讲。这个最深奥的密法的见解，所以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呢，这个也是他的这个这些论点之一，那我们这个论点从五个方面去这个首先了解一下，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去先了解一下这个论点那个五个不同的角度呢，第一个这个论点是谁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论点的从头到尾的这个整个全部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就是第二，第三这个论点就是属于那方面的属于小乘，属于大乘，属于仙宗还是属于密宗，就属于那方面的，这是第三，然后第四这个论点的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写这个论点的必要性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第四，第五这个论点的这个针对的这个人度化的这个众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也就是说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从这个五个不同的角度去首先了解一下这个 论点。从这个五个不同的角度去这样子去了解的话，基本上，首先啊，我们知道这个论点在讲什么，就有一个，这个论点的一个，概念啊，首先要去了解，这个是所有论点都是这样子的，无论是小的论点、大的论点，都要首先要这样子去了解一下啊。那这个了解完了以后呢，然后去详细的去听啊，详细的去学啊，这样子。那第一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五个要点当中啊，第一个这个论点是谁出的呢？就是尼玛巴的这个最伟大的这个成就者之一荣森板智达，那他写的，他著的，那他的关于他的这些专辑分有些这个记载啊是在藏文里面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他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他的传记啊，可能看不熟的就翻译过了。那就大家可以看啊，可以参考啊，这个是第一。第二啊，这个论点的从头到尾在讲什么呢？它的主要的这个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它是在讲密法里面的这个万法即是佛的贪嗔啊，就是讲这个它的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啊，万法就是佛的贪嗔，也就是说万法是清净的现象，讲的是这个从头到尾的这个整个这个论点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属于这个论点属于什么呢？属于大乘佛法啊，小乘跟大乘两个当中呢，它是属于大乘佛法啊，显宗跟密宗啊这两个当中呢，它是属于这个密宗的论点，密宗的论点，那密宗它也有很多外密、内密，它是属于这个内密的这个论点啊，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第三，第四，第四，他的写这样子的论点的这个他必要是什么呢？他的必要性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因为学密的人呢比如说我们经常修本尊的法也好修什么样的法也好，他就是离不开这个清净的观点呢，比如说修家行的时候我们也在观想金刚萨埵那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仪规里面呢要求我们本人观想为这个金刚萨埵，那我们本人，我们现在一个这样子的凡夫的人凭什么要观想为这个金刚萨埵？我们一个这样子的凡夫人能够观想为金刚萨埵的这个合理性是什么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以后我们修行的时候，首先是要修这个升起次第那升起次第就是修这个佛和这个佛的插图清净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见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见解，我们不认为众生即是佛不认为这个烦恼即是佛的智慧不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清净的但是呢由取观想这个众生观想为佛这个世界就是观想为这个佛的插图难道这样子不就是很矛盾吗？间接上是不接受这个观点，不认为这个世界是清净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 就是像我们自己看到的这样子不清净的现象。但是观想的时候呢，这个观想为佛的坦诚，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矛盾啊。那矛盾的这个这样子的有矛盾的这个修法呀，它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成就，因为观点啊、见解跟这个修法啊，两个就是背道而驰啊。这样子的话，它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成就，所以。修这个升起次第，之前呢，这个清净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必要性就是在这里简单的说，它的必要性就是这个，然后第四这个适合于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这个论点呢，就是为了什么样的人写的为了什么样的人而写的。这个就很简单了，这个就是对密法有信心的人，就是想学密的人写的，想就是为了想学密的人而写的也就是说这个论点的他的这个针对的这个众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对密法有信心想学密的人。这五个是简单的说，这五个这个不同的角度去思维去了解这个论点的话，大概知道这个里面在讲什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大概了解这样子。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个比较详细的讲这个论点首先学弥的话也是这个像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里面讲的三个要点一样的比如说处理心、菩提心，然后就是空心界，就这三个那弥法里面呢也是这样子，那这个三主要道章当中呢讲的当然是主要是这个仙宗的这个三个主要道，那密宗的三个主要道是什么呢也就是差不多有时处理心、菩提心那第三个呢这个不叫这个空心界，第三个叫做清净界清净的现象这个，但是呢这个清净观点、清净的见解当中呢已经包含了这个仙宗的空心，空性的见解呢它是这个清净见的一部分，密法里面呢应该叫做处理心、菩提心还有这个清净见，就这三个不能光是说空性见，叫做清净见，清净这个里面呢已经包含了这个空性空性已经包含了这个当中了，就这三个那处理心跟菩提心呢我们现在这个不需要讲了学了很长时间了虽然是这个修心有些人可能修得好，有些人修得还不怎么样有些人有处理心有菩提心，但是有些人还没有处理心菩提心但是呢这个处理心的这个重要性跟菩提心的重要性还有处理心跟菩提心的修法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讲了那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清净见清净见是密法里面呢它的一个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最重要最重要也就是最突出的一点也可以说这个是密宗它独有的一种这个见解但是呢也不是仙宗里面呢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见解，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维摩诘经里面呢讲得那么清楚讲得非常清楚除了这个维摩诘经当中讲的这个清净见以外很难这个在密宗里面也照出更清楚的这个清净见，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第三转法论当中啊，讲了那么多的这个，这个如来藏啊。那除了这个如来藏以外呢，我们在密法里面呢，要去找一个更清楚、更深、更广的这个清净观、清净见啊，也是很难的。所以，在密法也不是啊，显宗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是提到过，但是呢啊，没有像密法这么清楚啊，尤其是在显宗里面呢啊，没有提供任何这个正对啊这个清净观的修法。那这个曾经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显宗里面没有这个修法。但是呢，显宗他承认啊，他承认这个时机啊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不清净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幻觉啊，是不清净的现象，但是它的本质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啊看不到它的本质，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它的本质。那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清净的。这一点呢啊，大乘佛法啊，包括这个显宗都承认。但是呢，这个清净啊，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啊，怎么样去修这个清净的现象呢？啊，那就是显宗里面呢只提供了这个空心的修法啊，没有别的修法。那密法里面呢，它是有这个针对性的这个修法啊。这个针对性的修法是什么呢？啊，这叫做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论点里面讲的就是这些了啊，简单的说。好，然后我们啊，这个开始讲这个的正文。首先，这个论点的名字啊，叫什么论点呢？这叫做正成先想即佛先想即佛论。先想即佛是它的最核心的问题了。先想是什么？先想就是我们今天啊看到的、听到的。这个时机就是我们的物种这个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时机啊，就是现象，这个就是现象。现象即佛是什么？佛是什么呢？啊，佛就是清净的现象。这个里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意思。这个曾经讲过啊，第一个。佛是什么呢？佛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观想的这个佛，比如说阿弥陀佛、药师佛啊、释迦牟尼佛等等，还有这个佛的报身啊、佛的化身，也可以这样子分。这个就是佛啊。另外一个更这个深层次的这个层面来说啊，更深的层面来说，佛是什么呢？佛就是佛的法身，并不是佛的这个报身和这个化身。佛就是真正的佛是什么？真正的佛就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是什么呢？佛的法身即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如来藏这一点呢，这个大摩注释的无心论和大摩祖师的学美论这两个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了除了虽然这个里面的这两个论点当中呢这个文字不是很多，但是呢从它的内容上去看，就这两个论点当中讲的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密法里面不讲任何其他的，就是这个。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认为啊，这个大摩祖师当年传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法呀，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显宗的修法，它这个里面的境界呀非常高，然后修法也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个它的开悟的方法呀、引导的方法呀，这些都非常接近于这个密法，它境界也是非常高，已经可以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这个显宗的经典，就是这样子。 这大摩注释这两个论点里面呢讲得非常清楚，嗯，就是这个现象即佛，就是这个意思，嗯，然后证成就是说证明啊，我们证明啊它的成立，证明它的成立，怎么样去证明呢？啊，这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个理由，嗯，通过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证明啊，万法就是佛的坦诚的啊，它的成立，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叫做啊，这个证成啊，现象即佛论，就是它的论点。啊，他这个论点的名字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这里面讲啊，首先讲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论点，这个论点的这个风格啊，这种方式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以问答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以辩论的方式啊讲的，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嗯，啊，首先呢，要辩论的话，首先要就是要。就我们要提出一个这个话题啊，以什么东西，嗯，就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呢？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好，这个首先说啊，在密宗里面，金刚乘里面啊说啊，时间和处世间一切现象啊，都是佛的身可与金刚的坦诚，嗯。也就是说啊，密法里面呢说什么呢？啊，密法里面说啊，我们众生的身体即是佛的身，嗯，众生的语言啊即是佛的这个语啊，众生的心啊，众生的意识啊就是佛的智慧，嗯，金刚这里面讲的金刚是什么呢？金刚就是无而无别的意思啊。众生的身口意跟这个佛的身口意，实际上在这个它的本质上是无二无别，嗯，所以这个后面就有一个金刚或者是坦诚，嗯，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这个辩论的焦点啊，就是这个辩论的焦点就是这样。在密法里面讲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时间，嗯，是时间，这个叫做时间啊，时间，处世间啊，处世间就是，佛菩萨啊，他们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嗯，这两个就是时间跟处世间啊。那密法里面讲这个，无论是时间或者处世间啊，都是佛的坦诚，嗯，密法里面就是说这都是佛的坦诚，嗯。这个贪嗔呢，它是从无始以来啊，它的本来就是这样子，从无始以来它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不需要啊重新呢、啊、就是不需要就是我们现在啊重新修通过这个修法去这个修，不需要通过什么其他的方法去让它变成佛的坦诚，啊，这个不需要。为什么？它本来就是佛的坦诚啊，这个就是密法里面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这个观点呢、啊，他的观点，嗯，这个观点啊，因为有了这个观点以后呢，啊，就是在密法里面呢，无论是他的修心上，啊。无论是他的这个行为上，嗯，都有一些，都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地方，嗯，都有一些比较这个小乘佛教，不但是小乘佛教，啊，大乘佛教，先宗的大乘佛教，连先宗的大乘佛教都不那么不容易接受的一些修法呀，嗯，或者是一些这个行为呀，啊，一些观点呢。啊，就出现了。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样子的这个观点呢、啊，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修法呀，啊，或者其他。比如修法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不是指的其他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我自己啊观想为金刚萨埵，把我自己观想为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嗯， 从我们普通的这个普通的，比如说小乘也好，大乘也好，显宗的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是金刚萨埵我们就是一个凡夫人根本就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凡夫。金刚萨埵跟释迦牟尼是佛，凡夫跟这个佛之间有那么大的这个那么大的这个差距为什么把我们观想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的这个合离心在哪里呢？很多这个显宗的这个经典里面呢他是不那么容易能够接受的。但是呢，我刚刚也提到过，不是所有的显宗显宗它这是一个很显宗的经典呢，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这样子的经典。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神的、前的、了义的、不了义的，有各种各样的论点。那它的一半的论点是这样认为，但是呢，显宗的很非常深奥的、很了义的这些显宗的经典它不是这样子。我们讲的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这个显宗他不能接受，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辩论的形式或者是以问答的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是这个是焦点辩论的焦点。今天我们学这个论点的时候呢，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显宗和密宗两个在辩论或者是密宗跟谁谁谁辩论，都不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这种观点跟这个佛的智慧或者是佛说的这两个在辩论我们也有一样的同样的这个观点呢，我们今天我们认为这跟我们的周边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子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样子。我们不认为是佛是佛的贪嗔不认为，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不清净的现象也许我们就学过一些密宗的这个观点的人多数人也许有一点这方面的理解，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幻觉产生的一个无明的产物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没有听密法之前我们所有人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观点。我们认为第一个，我们认为这些周边的这个世界都是实有的，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非常实在的东西我们不认为它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认为它是这个如幻如梦的，我们认为这是很实在很需要的钱是很实在的东西，所以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能缺少因此我们要拼命的去挣钱挣钱从来都不认为这个是幻觉这个如幻如梦但是呢，我们学了中观以后呢，至少从理论上动到这一点动到这一点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虽然能够接受这外周边的一切世界都是如幻如梦，但是呢，我们认为这如幻如梦的这些现象就是不清净的不清净的，就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眼睛看到的一样不清净的众生就是众生烦恼就是烦恼因为我们不清净所以要学佛所以要成佛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不清净的，所以就是有痛苦有烦恼有烦恼有痛苦，所以我们要学佛，然后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观点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个是仙宗跟密宗的辩论，不是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观点跟佛说的啊这两个说是问答也好，说是辩论也好，是这样子。今天我们要推翻的话，要推翻什么呢？就是要推翻我们自身的这个啊不清净的观点啊，我们啊没有这个义务去推翻仙宗啊，去推翻唯识呀，去推翻中观呢，我们没有。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要推翻我自己的这些这个不正常的这些观点。为什么要推翻呢？因为有了这些观点呢，所以啊跟我导致了这个啊巨大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去推翻。这样子，在这个里面，今天啊，从那个吃这个相反的这个观点的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吃这个一切法是清净的这个观点啊，这是密宗的观点，吃相反的观点的啊，并不是什么其他的，就是我自己啊，我们自己，我们平时不就是这么认为吗？啊。那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学中观的时候也是啊，学中观的时候，我们不是通过中观的方法，用中观的理论去破唯识呀，啊，破小乘啊，啊，实际上都不是，就是小乘佛教里面讲的这种观点呢，其实我自己也有，唯识宗里面讲的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我自己我也在这样子想，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文答也好，这个辩论也好，不能啊，就是往外去这个观察呀，推翻呐、辩论呐，都不能这样子。今天这个地方持怀疑态度的啊，持反对态度的，就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啊。这样子理解的话是比较有用的。那今天我们这里的这个辩论的话题啊，焦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一切法，就是一切现象即菩提，也就是一切现象啊，就是这个佛的贪嗔，这就是辩论的焦点。然后立即就有一个人就站起来这个反对啊，他说他怎么反对呢？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切的现象怎么可能是佛的贪嗔呢？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啊？这不就是我们的幻觉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凡夫人的幻觉吗？怎么可能是这个佛的现象呢？他是这样讲的，他不是没有境界的，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境界的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这个现象都是，他知道这周边的世界是终生的这个幻觉，他已经到了比较高的这个层次了。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人啊。如果根本就没有啊，如果根本不懂啊这个佛法的人的话，那他怎么能够说出这一点呢？他说不出来的啊。他认为这个就他根本就不认为这个什么幻觉啊，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很实在的、很实有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但是他没有说，他就是说这个怎么可能是佛的智慧呢？怎么可能是佛的这个贪嗔呢？这明明就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啊，不就是我们终生的这个。幻觉吗？怎么可能是这个佛的这个智慧吗？怎么可能是佛的智慧呢？这个就是他的第一句话。然后回答的时候说这个世界是不是众生的幻觉？是众生的幻觉啊。这个承认，密法里面说这个承认啊，我们。不否定今天我们的我们周边的这些这个世界呢，我们不否定它是众生的幻觉，我们承认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幻觉。 这个上面呢，我们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你认为这个是众生的幻觉我也认为这个就是众生的幻觉。但是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除了众生的幻觉以外，有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这个佛的坦诚呢？没有，这个是没有。那个《大摩无心论》当中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说众生众生跟佛是什么差别呢？就是水和病就是这种关系这温度呢，就是到零下的时候呢，水它就是会结冰了变成冰。零上以后呢，温度上升到这个零上以后呢，冰就是融化为水。但是呢，它的本质上除了冰以外又没有水没有除了水以外除了水以外又没有这个冰没有这地方刚才这个人的他提出来的这个疑问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什么样，比如说举个例子的话，什么样子？他说我们放在我前面的这个固体这个固体呢，怎么可能是水呢？这不明明就是一个冰呢，一块冰呢，怎么可能是水呢？这根本不是液体，这就是一个固体的。然后他密宗里面的这个回答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说这是一个固体我不否定这个是固体。你说的对，这个就是一个固体的。但是呢，除了这个固体的东西以外有没有这个液体的水呢？它就是没有了。它也照不出来了，就是液体的水的一种不同的形式就是这个冰。冰融化了以后呢，它的一种不同的形式就是水。它两个的关系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个固体的冰块以外没有液体的水，除了这个水以外，液体的水以外也没有冰。就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说密宗他说我不否定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众生的幻觉，这个是众生的幻觉。但是呢，我不认为除了众生的幻觉以外还有存在一个佛的清净的世界。我不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清净的世界。我认为佛的坦诚在我们众生的这个眼里它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在佛的眼里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在佛的眼里它就是这个佛的清净的现象。两个都是它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冰和水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差别它两个不同变成了两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心识。实际上它本质上呢没有差别就是这样子。他说的是这样子。除了众生的幻觉以外有没有一个佛的清净的现象呢？没有一个佛的清净的现象。所以我们众生看到的这个幻觉众生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现象所谓的时间这个现象就是佛的坦诚实际上是这个坦诚。那密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众生的这个幻觉，但是呢众生的幻觉同时也可以是佛的清净的现象。你说我们看到的是不清净的现象，所以你想否定它的本心是佛的这个清净的现象，这是你的意图。 但是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不成立。为什么啊？众生看到的东西啊是不清净的现象，但是呢啊，谁能够否定它的本质也就是不清净的现象呢？这是没有办法否定的，这永远都没有办法否定的。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呢，密宗的就说，第一个啊，外道他认为有一个常住不灭的自我，那外道就是说有这样子的常住不灭的自我，实有的自我，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佛教的一切有不，小乘的一切有不，那它一切有不当中呢，一部分一部分啊，就是一切有不当中呢有十八不，里面可以分十八不，十八不当中的一不，他认为啊自我是存在的，但是呢他不认为这个自我是常的啊，他是无常的，他认为有一个无常的我是存在的啊，这是一个。另外的绝大多数的这个一切有不的观点呢，他根本就是不承认有一个我，那存在是不存在我，那存在什么呢？就是存在没有我的这个啊无蕴，没有我的无蕴，是存在的。然后呢，唯识宗啊认为这个外面的无知啊是不存在。只是只存在这个精神啊，物质是幻觉，精神才是这个实有。好，然后再上一层的话，这个中观他认为啊，从圣义地的角度说啊，无论是物质也好啊，精神也好，都不存在。都不存在的，这些都是不同的这个啊，不同的这个教派。说的一些不同的观点，然后最后呢，啊，密宗就是说，密宗里面就讲二谛无别啊，二谛就是生一谛跟这个世俗谛两个都是无而无别的，这个无而无别什么意思呢？平时我们用这个金刚啊，用金刚来这个，这个说明这个问题，刚才也讲了金刚乘啊，为什么叫做金刚呢？金刚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说的这个圣义地是什么呢？圣义地就是佛的啊境界，就是像如来藏啊、光明啊、空性啊，佛的境界就是圣义地。世俗地是什么呢？世俗地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无中感官啊，能够借助到的这个世界啊，就是生一地。他认为这两个是无二无别啊，这叫做这个金刚乘。那从外道到这个密宗，到密宗有这么不同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观点，有这么不同的观点，但是呢，这些都是主观。它是一个主观的观点不一样而已啊，客观上呢啊，就是说啊，这五知就是只有一个本体啊，在一个本体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本质，客观存在就是我们啊，大家为了大家比较容易能够理解。就是这样子说的啊，这个词是不是很精确的词，在用到这个上的话不是很恰当的，但是简单的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存在的这个东西啊，外在的也好，内在的也好，就除了人的主观以外，真正的就实实在在的这个存在的东西呢啊，它是只有一个，但是这个只有一个，但是这个因为啊，各种各样的从外道到密宗，的这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些人啊认为这个是我自我，这个是外道的观点，有些人呢认为自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它是无我的啊，无云啊，这是小乘的，然后呢啊它不是无知，它是精神啊等等，有很多种这个观点。但是呢它的真正的这个本体呢就是只有一个本体， 它的本体就只有一个本体，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本体。从外道到密法的这个不同的观点呢，是这些人的主观的观点，并不是实际上有这么多的这个物质的本质。那物质的本质，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只有一个本质，只有一个本体。但是人的主观就是有这样子各种各样的。那无论是人的这个观点主观的观点有这个多再多也好，实际上呢焦点也就是也不叫焦点，他们的这个对境就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本性，物质的本性，物质的本性就是一个，一个物质的本性有不同的主观的观点，有些人说这是自我，有些人说这是无我但是无常有些人说这是精神有些人说这个是不是精神是物质有些人像密宗就是说这个是佛的坛城但是呢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个无我呀无蕴啊无常啊这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除了我们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五种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这个世界以外就没有什么了。大家都就是去分析这个世界，有些人认为是有常，有些人认为无常，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体，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本质。这个要说明什么呢这个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很重要实际上人的观点是主观的观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观点，可以有成千上万的观点比如说我们的前面有任何一个物体那这个物体呢它很多人去分析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哲学的角度、科学的角度、宗教的角度、佛教的角度、世间人的普通的理解的角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角度去分析分析。但是这个物体呢它就是一个物体，它没有那么多的，虽然是他们的观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是他的主观的观点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只有一个物体的本质就是一个物体的本质就是一个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本质那这个本质是什么呢？这个本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现象呢然后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佛的贪嗔有些人认为这个是自我有些人认为这是不清净的，有些人认为这是清净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除了这个世界以外没有第二个这个世界的存在但是这么多的这个观点呢，这么多的不同的观点刚才这个里面呢提到了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观点还有除了这几个以外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但是物质的本体就是就一个，但这个本体呢除了这个我们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象，我们普通的众生能够接触到、能够看到、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的这个东西以外就这个密法里面呢他也说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一个我们不承认就是存在一个独立的这个佛的坛城 啊，就是除了这个现象，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以外，啊，有没有存在一个独立的清净的世界呢？嗯，他说没有，啊，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嗯，啊，所以在密法里面讲，一切法啊，都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啊，啊，众生即是佛，嗯，众生即是佛，这个意思就是说，除了众生啊以外，没有不存在一个这个佛的法身。那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的阿赖耶识以外，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如来藏的这个存在。嗯，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的阿赖耶识不是无常吗？啊，不清净呢，无常啊，啊，那这如来藏呢，是常啊啊，然后就是清净的，这两个这么矛盾的东西呀，怎么会是一体呢？这个就是说，那它的本质，这个就是我们永远都是要用刚才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水和病啊，永远都要用这个比喻去理解。嗯，这个佛经上也有的啊，无论是宪宗、密宗，很多的论点上，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也就是用这样子，这样用就是用这个举这个例子，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所以就除了这个以外，就不存在一个灵，不存在清净的现象。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世界啊，除了这个世界以外，就是没有一个佛的现象啊。这个是密法的观点啊。那怎么样去证明这一点呢？他就下面要讲很多这个道理，很多理论。然后说啊，佛跟这个众生啊，佛和众生，他们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佛和众生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佛和众生啊，就是佛和众生是实际上是什么是佛和众生呢？啊，这里我们讲的这个佛啊，在这个具体一点讲的话，佛啊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如来藏。众生是什么呢？众生就是我们的啊这个意识、阿赖耶识等这些心识。这个就是众生。佛就是这个如来藏。那这佛和这个众生啊，它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就是水和饼啊，这两个它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是一个无知的一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心识。两个不同的心识。实际上它两个没有本质上的这个差别。同样的，这个佛跟众生啊，也没有这个本质上的差别。佛跟众生呢，那什么样的差别呢？他就是说啊，佛跟众生的差别呢，就是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因和果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啊，在梦里面梦见啊，我种地啊，然后就春天种地啊，这个秋天丰收。就是梦到这个的话，那这个它的因，它的这个因和它的果啊，它的这个因和果两个呢，在梦境当中呢，就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差别。有不同的差别。一个就是因，一个就是果。但是它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差别呢？没有差别。梦里面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这个因和果啊，这是一种这个幻觉而已。它本质上在梦里面的这个种子和这个它的长出来的庄稼，这两个呢，在梦里面啊，梦里面虽然是有差别，但是实际上它的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同样的，佛跟众生，是 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啊，就凡夫人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终生学佛啊，时间很久，学佛就是过很久以后呢啊，把所有的烦恼断除了以后，终生可以成佛啊。佛跟众生啊不是啊一体的啊，佛就是啊果啊，众生就是因，那、啊、这里面有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个就是像梦里面的因果一样，实际上啊众生跟佛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啊，这个是密宗的密法里面的回答啊。然后呢，刚才啊这个就提疑问的这个人啊，实际上他就是作为我们的代表啊，他就提出一个疑问，他说啊，他说我知道啊，这个佛经里面是这样子说了啊，我知道佛经里面有这样子讲，嗯，佛经里面就是说终生即是佛啊，烦恼即是菩提啊，有这样子的记载，我知道，嗯，但是呢，这个佛经里面这样讲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这个不好说。他说这个也许。佛经里面有些时候有很多都是了义的，很多都是不了义的，那也许这个是不了义的，嗯，他说这个有可能这个是不了义的，谁知道这个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另外一个他说啊，更这个值得怀疑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说啊，从空性的角度说啊，因为众生啊佛呀这个世界呀、啊、都是空性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说是无二无别啊，从这个角度去理，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啊，这个可以理解的，那、啊、能够理解，嗯，能够理解。但是呢，你不仅是不是空性，光不是不仅仅是空性，你从现象的角度去说的话，他说这个是说不通的啊。为什么说不通？如果这样子的话啊，那就这个烦恼啊轮回啊都根本就不存在了啊，烦恼跟轮回都是根本就这个不存在了，嗯，你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说，有些时候我们在这个中观里面呢佛和众生是一体的，也会这样子讲，比如说这个中观中论里面呢也讲佛和众生一体，但是呢他的一体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佛也是空性的，众生也是空性的，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分别的，嗯，他是这个意思。这里面也说，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这个比较容易接受的啊，我能够理解。但是呢，你说佛的现象跟众生的现象啊，从现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面啊，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也是这个一体，佛跟众生是一体，无二无别的话，那这个是啊，这个是说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呢？那这样子的话，就这个啊，轮回烦恼就根本就不存在了。那、嗯、轮回都不存在，烦恼都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啊，为什么要学佛呀？啊，那轮回不存在，这个就是啊，这就是明明这个啊，这个违背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这个感受感觉我感觉得到啊，这个轮回是存在的，我感觉得到烦恼就是存在的，因为我有烦恼，所以啊我要这个学佛呀啊，因为这个轮回存在的，所以我要学佛呀啊，这不是我们经常想的吗啊，这个不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是什么先宗的观点，是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啊，你们是不是这样子认为？你们肯定也是这样认为啊。我们认为这个啊，这个就是密法里面讲众生跟佛是一体，怎么是一体呢？啊，如果说佛啊就是我的话，那是不是佛也是在轮回呢？那是不是佛也有烦恼啊？那如果我是有可能这个堕地狱啊，或者是这个做畜生的，那是不是佛也就啊这个堕地狱了呢？啊，如果说佛就是我的话，那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如果说我就是佛的话呢，啊，那我就是佛的话，那我为什么啊还要这个学佛呢？我不就已经是佛了吗？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去积累资粮啊？啊，我还要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嗯。 就是有很多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啊疑问，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他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观点的代表，他不是什么别的。仙宗的实际上这个是仙宗里面讲的，但是仙宗里面讲的我们也在想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啊。他就是提了这样子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说他说佛经里面呢，我也知道佛经里面是这样子说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了矣的，谁知道呢？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说这个是了矣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违背这个真理。什么真理就是我们实践的真理那就根本不存在轮回了，根本就不存在烦恼了那这个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他还再提出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疑问。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你说这个一切现象是佛的坦诚，但是呢，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样的这个逻辑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理论道理说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佛一切都是佛的坦诚呢那如果你有证据的话，你就把这个证据拉出来跟我看看。他这个意思，这个是他的第三个这个问题疑问这个第三个疑问这个就是第三个疑问了。他提出了这么三个疑问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回答了这个就不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密宗的回答了。我们的代表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代表我们提出来了，我们对密法提出了我们的疑问我们不认为这个一切都是佛的坦诚我们不认为这个烦恼就是菩提我们就是认为烦恼就是烦恼，众生就是众生，佛就是佛我们认为佛跟众生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是我们的观点。我们提出这个观点了以后呢，然后呢密法里面怎么讲的，他怎么会回答我们的呢他说如果我们呢今天是以众生的这个现象，我们众生，我们凡夫的这个五种感官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子的话，那你说的是对的佛就是佛，烦恼就是烦恼众生跟佛有没有差别？有差别但是这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五种感官的这个在这个上面就加上这个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他们的结论这个就是他们的结论，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他们的结论。从他们的结论从他们的这个分析的结果来看的话，对，这是对的是这样子的，有差别的，有差别的。但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刚才说了又没有证据如果你说证据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范围当中要去找一个证据的话，是没有证据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他从来都感觉不到这一点，他从来都感觉不到我们这个世界是佛所以在这个范围当中去找一个证据是没有证据的但是呢这个能不能说明因为我们的感官，我们的这个世界里没有证据，是不是等于就是根本没有证据呢？不是有证据的。证据是什么呢？证据就是这个佛菩萨他们的境界这个时候呢，我们凡夫人的境界跟佛的这个佛菩萨的境界两个不同的境界当中，两个之间呢就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有差别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佛菩萨的 证悟的这个境界，从这个角度去看，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啊，我们的这个世界的话，那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很清楚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角度去，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角度去分析的话，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啊。比如说啊，我们怎么样啊证明昨天晚上啊我梦到的这个所有的东西，梦到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呢？嗯，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这个确定啊它是假的呢？嗯，只有今天我醒过来了以后呢，我才可以假啊，我才可以确定它是假的。嗯，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我今天的这个现实生活啊啊，所以我认为我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是准确的，所以它是违背了这一点，所以嗯，它是这个不存在的。这样子是可以，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境界啊，它是有高低的这个差别，所以比较高的境界它可以否定这个低层次的啊，这个境界是不存在的，不，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这种现象假的。如果在正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啊，正在做梦的时候啊，让我们拿出一个证据证明啊我现在正在做梦的这个现象是假的话，那这个证据啊找不出来的啊，是没有证据的。我认为这是一切都是很真实的，嗯，一切都是很真实的。梦里面啊吃饭会啊饱肚子的啊，梦里面吃药啊也可以就可以治病的，梦里面吃毒也会这个中毒的，嗯，会梦到这一切。所以在梦里面呢，就在这个梦境当中啊，要找出一个啊，要找出一个这个啊证据来证明它是不存在的话，那是找不出来的啊。同样的，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在日常生活就这样子的境界当中啊，啊，让我们去找一个啊这个证据，找一个证据去否定它，这个是没有的。我们认为这个很准确的。但是呢，就是想啊，醒过来了以后呢，啊，能够确定它是假的一样的。醒过来的这个已经证悟了的这个佛跟这个菩萨的境界啊，通过他的境界是可以否定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都是这个不存在的。这是有办法的啊，这是有办法的。那下面呢，他讲的都是这个。啊，这些境界，下面讲的都是这个境界，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证明啊，一切法都是这个都是空性的话，那个时候啊，也没有办法，我们的眼睛呢没有办法证明。如果让我们的眼睛拿出一个证据啊，说它是空性的话，这是拿不出来的。眼睛一直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都是存在的东西，嗯，但是呢，就是通过另外一种，这个证据来证明啊，我们眼睛看到的是假的，嗯，他虽然是看到了，我不否定他看到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他的实际，嗯，他的实在的啊，这个这一点，嗯，是不存在的，嗯。但是这个眼睛啊，它自身是没有办法否定，它永远都看到的啊，都是真实的，它认为是真实。那它是没有这样真实不真实的这个分析，它看到了以后呢，一是眼睛啊看到这东西以后呢，它把这个信息啊传递给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然后第六意识它去分析啊，这个是存在的，嗯，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范围当中啊，我们找不出一个证据啊，它是不存在的，嗯，同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在我们的这个五种啊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境界当中，这个范围里去找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不真实的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是清净的，应该是佛的坛城，不应该是这个众生。我们看到的众生啊，实际上就不是众生。嗯，要照一个这样子的证据的话，这是没有办法的，他照不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是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啊，这个叫做清净观。清净观，净观。净观量，这个叫做生一地的这个叫做比如说我们整抉择空心的这个叫做这个生一量，量就是这个量就是这个生一隐，也可以叫做印隐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隐生一抉择生一的这种中观里面经常提到的这些因去抉择空性然后就是净观因清净的净观点的观净观净观因是什么呢？净观因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确定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东西的本质本质就是清净的。本质是清净的，这个叫做净观净观，净观是什么样子呢？下面就讲了。其实这个净观呢，在这个《定界宝等论》的第六品里面讲的都是这个这是非常重要，这个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那《定界宝等论》的第六个第六品的。它来自于什么呢？就来自于这个容生半智大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这个论点它这个梅婆仁波切也说了的来自于什么呢？它的这个推理的方法呀，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这个论点那这个论点呢，来自于什么呢这个论点就是来自于莲花圣大师等十个成就者写了一个密金刚乘的一个论点它就是来自于那个论点那这些论点的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莲花圣大师莲花圣大师的这个是怎么出来的呢？当然莲花圣大师是佛，我们也可以说莲花圣大师证悟了以后呢，就是说像释迦牟尼佛传法一样传出来，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呢，还要在网上追究这个源头的话，那就是大幻化王，密宗的大幻化王大幻化王里面讲的。这些都是这个就是它的源头它就是来自于这些经典那这个里面呢，就讲的就是主要是这个，我们要道理要懂这些道理这个很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平时我们就比较了解的是中观目前我们比较了解的就是多数人来说是中观多数人就知道从这个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式去推理的话，我们能够证明一切法是空性，这个我们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证明它的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个现象也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子，实际上是佛的禅坛城，这个怎么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证明这一点的话那密法里面讲的这个清净观呢是没有办法的。念修加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无加行，修金刚萨埵的时候，金刚萨埵最后就是念这个金刚萨埵行咒的时候呢，我们观想我自己还有周边的大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变成了五种金刚萨埵，然后就是念这个白字名呢那这个是凭什么呢？这个证据是什么？我们到底是不是五种金刚天下所有的众生到底是不是五种金刚萨埵呢？如果不是的话，那这样子观想有什么用呢它意义在哪里 如果舍的话，那怎么样去证明这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密法里面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个跟我们的修心有没有关系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嗯，以后我们修密的话，修什么呢？就修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呀。嗯，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嗯，都离不开这个清净的现象啊。我们为什么把我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为什么把我自己观想为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把我自己观想为啊其他的佛坛城啊？啊，这个合不合理呢？嗯，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合理的。就像我们啊，明明看到是存在的这个世界啊，通过中观的这个啊，通过中观的这种分析的方法去啊抉择它是这个空性的一样啊，明明我们看见这是不清净的东西，嗯，它实际上就是清净的。这个知道了以后呢，密法的这个，因为密宗的这个密宗是一个快速的这个一个快捷的路啊。为什么是快捷呢？因为他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嗯，他已经知道了一个非常深奥的秘密，嗯，这个秘密在这仙宗里面是不讲的，仙宗里面就不会讲啊，不会公开的讲这个一切众生是佛呀，烦恼就是菩提呀，不会公开的这样讲。嗯，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啊，一个秘密。嗯，这个秘密啊，在密宗里面呢，就知道了这个秘密啊。然后呢，他就是通过就针对这个，也有针对的这个的修法，所以他就可以快速的这个成就啊。原因也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啊，一切法都是这个清净的现象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境界啊，还是跟这个那中观的境界是一样的。那所以啊，我们以后修升起次第密心，那个时候呢，也很多地方都是矛盾的啊，所以也修行的结果不是很好啊。这样子的，那这个里面就是讲，如果啊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用这个啊很有漏的、很有限的啊这个逻辑去证实这一点是难啊，是难。但是呢，这个不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一点啊，有办法。这办法是什么呢？啊，就是要需要这个净观音。净观音就是通过佛菩萨的境界啊来证明啊这个是存在的，这样子。那下面就讲了，那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是有办法啊，有办法啊，这个证明的啊。所以他这个里面说啊，有些人呢，他虽然没有通过很多的这个啊，没有通过很多的这个逻辑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理论去推理，但是呢啊，他是因为佛经里面啊，尤其是这个密法里面呢啊，就是讲一切法是清净的现象，所以他自己不去推理，但是呢他啊相信，嗯，完全相信，他认为不会有错的，应该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上师的巧觉。嗯，巧觉就是主要是指的是像大圆满呢、大手印呢啊这样子的这个巧觉。里面也讲啊，一切万法的这个核心就是心的心啊，人的心，心的本心就是清净的啊，心的本心清净了，那一切都清净了，这个叫做窍诀。通过窍诀的方法去啊了解、去相信这个是佛的坦诚的话，那这个虽然自己没有去啊思考很多这个思考很多，也没有去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有去分析，但是呢他相信去修的话，那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如果需要啊证据的话，那就他就开始提供这个啊这个证据。那这个证据呢啊有四个这个证据啊，四个不同的这个道理啊。这四个不同的道理呢，实际上不是密法里面讲的啊，这个仙宗里面也有这个四个这个道理。 这四个道理在出现在什么样的经典当中呢？就是贤宗的第三转法论的这个戒生密经啊，戒生密经，这个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啊，这四个这个道理，这叫做四种道理。四种道理，一个叫做这个作用道理啊，第二个叫做贯带的道理，第三个叫做这个法尔道理，也叫做法然道理。然后第四个叫做正乘道理，这四个道理叫做这个，这四个道理呢，佛经贤宗里面有，我们的音明里面呢，他也会提到这个四个这个，四个这个道理。那他这通过四种道理来四种道理来说明一切法就是一切法就是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清净的。他就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四个不同的这个道理来说明一切法是清净的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好，第一个我们第一个见先说第一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法然道理，法尔道理，也实际上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什么叫做法尔法然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自然的这个法则自然的法则。火火为什么是热的水为什么是潮湿的就是像这些东西呢像这些东西如果进一步去分析的话，当然它也有它的这个与它的这个道理但是呢一般这些都叫做这个自然的法则火就是这个有热有温度的不需要再去找火为什么是这个有温度的水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体，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物质，再不需要去找再不需要去找火这个水为什么是潮湿这样子一般这样子的都叫做这个这个法然道理，法尔道理就是自然的自然的法则它就是自然的法则第一个提供的，但是这个是很简单的这个很简单。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一切法都是佛的贪嗔呢说的很简单比如说火它是有温度的你不要问火为什么有温度，它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子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清净的，就是佛的贪嗔你不要问为什么是佛的贪嗔，因为它就是它的自然的法则有些人就懂了懂的话那就不需要再说了有些人觉得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太简单，好，这个太简单没问题，还有下面还有很多这个是因为上等中基跟上根这个根基是不一样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有些就上等根基，根基比较成熟，也就是上下的意思，就是说根基非常成熟的人他第一次他不懂他说为什么说一切现象都是佛的这个都是佛的贪嗔呢然后就说他的本性就是这样子佛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的本质不是我们想看到的这样子，它的本质就是佛的贪嗔，它的本质为什么是佛的贪嗔呢？你不要问为什么是佛的贪嗔，这个就是它的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子然后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个当然是像我们这个禅宗里面就看到的一些证悟的方式还有大圆满大首因里面这样的一些根基非常成熟的人就是才能够这样子，像我们这样子肯定不行的。为什么是进一步问为什么是自然的法则呢肯定会这样问了。为什么是自然的法则？我下面就是要讲这个第二个道理，第三个道理，尤其是最最最光讲的就是第四个道理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下面有十分钟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坛车子八年多年你别等了把学校结下的结巴了。这边做了做了做了做了。